弟兄姊妹平安。刚刚这首诗歌在第三节呢，特别说到，就是说我已有这珍宝深藏我心殿中。我不晓得在我们的心的里面到底珍藏什么哈？这里讲到说这珍宝，这珍宝啊，早上在这边和弟兄姊妹一起交通，在神的殿里面得到神的话语。那借着这样一篇信息，真的让我们宝贵神的话语。那我就记得我在高二那一年呢，那时候我决志相信主，所以那时候主就在我的里面动工。那我从小就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那就像我现在提醒我儿子女儿一样，读圣经，读圣经。那我的父母亲呢，也会跟我讲，读圣经，读圣经。每次都是被他们逼到不能再逼了，那我才去把圣经打开来看。可是高二那一年呢，我信了主，那主在我里面做一个很奇妙的工作。那时候我一个人在台北啊，离开家里，那一个人住在台北。那时候呢，我决志之后，我发现，哎，主的话那么的甘甜哈。那每一天晚上，我回到我自己住的地方，我一打开神的话，我就觉得神的话很宝贵。那时候我父母不在我的旁边，可是呢，我发现我非常喜欢读神的话。那一本圣经呢，就在我的面前，那一节一节的读，那我都心里非常的喜悦。特别呢，在读到箴言的时候，那时候高中的生活除了读书之外，知识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所以读到箴言里面特别讲到，就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然后在箴言里面呢，又有许多我们生活上可以学习的事物。所以那时候一本小小的圣经就伴随着我高中两年的生活，一直到大学。好像主的话呢，再也不需要借着我的父母亲在那里提醒我要读，那主的话就亲自吸引我们。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来看在圣经呢历代之下，那这一段的经文在历代之下34章。那当然也就是这一系列的交通来到了最后，那我们就是在历代之下34章，我们可以翻开来，那在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先一起来读。那历代志下34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所以呢，这一处的经文呢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君王，这一位君王他的名字叫做约西亚，他登基的时候才8岁，那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做了31年，那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我过去每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就交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今天呢，这一位君王呢是在列王里面最后一位君王提到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效法他的列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如果呢，我们说到他的列祖，其中有一位西西家王，就是我上次来到你们中间交通到西西家王。如果我们说这一位君王呢，他是一位殷勤祷告的君王，那我们要说到约西亚这一位君王呢，他是一个遵主话语的人。他一得到主的话语，他在他的里面就非常的珍爱神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位君王，他们在不同的一个特性上面，一个呢他很喜欢祷告，一个呢他把神的话语呢放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西西家王登基的时候，那他是25岁，他登上王位。那这里呢同样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一位君王呢，他效法大卫一切所行的。也就是说呢，大卫在神的面前是蒙神喜悦的。所以呢，一个君王一旦登基呢，如果效法大卫所行的，那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是行神眼中看为正事的君王。那我们也看到当这个西西家王25岁登基之后，他就立刻开启神的殿门，然后在那里修理圣殿。不但这样，从里面开始慢慢的往外扩张，扩张到耶路撒冷的全城，扩张到犹大的全地。所以他在2个月的时间里面，他就在圣殿里面呢处理16年以来的污秽。他把16年以来前面的朝代污秽圣殿16年来的污秽，在2个月里面他就把它清除了。那我们也看到约西亚， 约西亚这位君王他八岁的时候登基，那我们也知道他登基的时候八岁，不过比我们中间张晋的儿子小一点，可是呢他可能不能做什么事。可是我们在这里发现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神的话在他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儿女的时候，从小把他带到神的殿里面，我们相信神的话借着主日学的老师在那里教导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他们。所以从年幼的时候有神的话在他里面，他知道他应该遵行神的话，他不偏左右。所以八年过去，在他十六岁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上描述说他尚且年幼，可是呢他仍然寻求他大卫的神，他没有离开大卫的神，也就是他自己所信的这位神。到了二十岁的时候，我们发现呢他开始有力量了，他在神的家里他可以尽上一点侍奉了。二十岁之后，他开始从外面洁净犹大全地，然后呢到耶路撒冷合成，最后在26岁的时候他洁净圣殿，他把圣殿里面所有该修理的地方，所有该清洁的地方，他都把它整理干净。所以呢他花了怎么18年的时间，这里打错了，应该是18年，也就是说他8岁登基，他就在那里等待等待等待，等到26岁他可以按着神的话来行出的时候，他18年等待的时间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他用18年的时间处理前面朝代57年的污秽。为什么说57年呢？原来从他的祖父马拿西开始，我们就看到他的祖父在神的殿里面行诸样的恶事。神的殿原本是来朝见耶和华的，就像我们弟兄早上所交通的，应该神的儿女一路向上到神的殿里面朝见神。可是我们发现他这位约西亚，他的祖父马拿西，他却在神的殿里面竖起假神的偶像，这件事何等得罪神。所以当神的殿被污秽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人呢恐怕约柜也会污秽，所以利未人需要把约柜搬离开这样的一个殿。所以在神的殿里面没有约柜在那里，在神的里面他们在那里竖起雕刻的偶像，引诱百姓在神的殿里面行恶。你看这样一件恶事多么讨神的不喜悦。那在他的父亲亚扪的身上 不但如此，而且越犯越大。所以57年以来，神的儿女在神的殿里面不是行神眼中看为恶正的事，他们在神的殿里面在那里交鬼行巫术，在那里引诱百姓行恶。所以一个原本是圣洁的地方却被人所污秽。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在 Montreal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教会，当然教会你在外表上看是教会，可是你再往内一看它的招牌，再往内一看它里面的摆设，你才发现原来这个是一个庙宇，多么令人心寒。所以呢当一个殿被污秽之后，你要花多少的时间再恢复当初那个殿的美丽。我相信一个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多少神的儿女在里面敬拜的时候，第一天在神的殿里面敬拜是何等的喜乐。可是我们发现这些教会被买走之后，被外邦的宗教买走之后，他们在那里敬拜外邦的神，神的儿女已经不能在那里敬拜，所以他们只能再觅别处。可是呢神的殿却不一样，当时神的殿坐在锡安山上的时候，发现呢约西亚王他再一次要恢复当时殿的圣洁，所以他花了那么久的时间在那里把那么久的污秽一一的清除。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呢，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受尽归入主的名下，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到我们受尽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按着神的吩咐在那里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呢最后一栏呢我就放了一行，这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今天到底怎么样。如果我们是年幼的，我们是不是在那里等待，等待遵行神的话，等待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侍奉的时候，起来洁净神的殿，起来洁净神的殿。今天神的殿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说我们的心是神所居住的殿宇，那我们的心，我们内心是不是洁净干净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到底要花多少的时间 去除我们一切的污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今天读到这段话语的时候，约西亚登基八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31年，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那在这样的一个朝代里面，我们也发现他有一群忠心的同工在那里，以至于呢，好像从小到大他可以在这一群忠心的同工中来把这一件事情完成。这个是在西西家王他的年代。所以呢，我就想到就是说，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到底应当如何来服侍。所以我们一路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再下一张。所以呢，我们看到约西亚王，他是所有行神眼中看为正式的君王的最后一位。所以在他的年代，神兴起了一位先知，叫做耶利米。耶利米在这样的最后的年代的时候，然后呢，他在这几个君王的年代，他在那里发出警告的言语。那我们也看到呢，再点一下可以吗？那我们也看到呢，在乌西亚王到西西家的年代呢，神兴起了以赛亚在那里做警惕的话语。所以呢，在不同的时代，神兴起先知，神也兴起君王，神在神的家中也先兴起祭司来。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当一位君王起来的时候，有先知在他的旁边做警戒的工作，也有祭司在神的家里来扶持君王做敬拜的工作。所以以赛亚、耶利米都是在那个年代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再往下看哈。所以呢，当我们不断的往下看的时候，我们来到新约马太福音1章1节的时候，这边特别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里呢，就把主耶稣基督来标示出来，就说历代以来他遥指着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的君王。主呢，就是我们历代所等候的弥赛亚。那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大卫的儿子来的。所以在这一个家谱里面不断叙述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说到耶西生大卫，大卫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安，一路下来有14个君王在这一段的家谱里面被提到。所以就有学者讲到，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多的君王在马太呢写这些君王的家谱的时候只提到14位呢？原来呢，在这些君王里面，这个学者就证为，原来这些君王里面有一些君王，他们是因为跟北国的一些北国的君王联亲之后呢，那他们生下来的后裔。我们看下一张的投影片。那在这里呢，所以呢，这一位学者就讲到，就是说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是按照正确的历代的君王所来的。那当主耶稣出生的时候，马太呢就在那里指说他就是弥赛亚，主耶稣是那位要来执掌王权的。可是为什么在他的家谱里面只提到14代？原来呢，在那个时候亚哈呢与耶洗别的女儿跟南方的君王他们有一个联姻的生活，所以在那时候亚他利亚呢在那里做了许多的恶事，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在14代的君王里面就剔除掉了这个亚哈谢、亚他利亚、约哈斯跟这个亚玛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14代的君王里面有一些是神看为喜悦的，有一些呢是却是神看为可恶的。所以这些借着这些家谱，我们可以知道神就是把主耶稣基督点在那里，他就是一路下来让我们知道神的话语何等的奇妙。我们所敬拜的主就是这一位弥赛亚，是我们可以永永远远信靠的这位救主。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珍惜神的话，从旧约到新约一路连贯下来，就是要把主耶稣基督标示出来。那我就想到就是有一个医生呢，他曾经就去拜访这个一个大布道家叫做刀雷来的。那他就告诉这一位大布道家刀雷弟兄说，哎呀，我读神的话语真的非常的枯燥，神的话好像在我里面没有办法读下去，每一次读神的话呢好像泥土一样，一读下去 就觉得好像满口的土味，很干燥，没有办法。你可以不可以教教我怎么读圣经？所以呢，这一个啊，我们的弟兄刀磊呢，就跟这个医生讲，哎，你就读啊，你就读啊。他说我读啦，你告诉我怎么读啊？他说你就读，一天把它读个十二遍。不但读个十二遍，你不要呢一直跳着读，你就挑其中的一卷，你就来试试看，你一天读它这个十二遍，你看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显现出来。这个医生就跟我们的弟兄讲，就说我那么忙，做医生从早到晚都没有办法休息，我哪有时间能够把圣经读个十二遍呢？那我们的弟兄就跟他讲，没有关系，你就去读，按着我教你的方法，你把彼得后书第十二，彼得后书这一卷书你拿出来，你先试试看。所以呢，这位医生回去之后就跟他的太太，他们一起，一个人的力量小的时候就跟找他的配偶一起，早上读个三四遍，中午呢他们又花时间又读个两三遍，晚上他们又再花时间又读个两三遍。结果呢，几个月下来，这个医生呢见到人就说，哇，彼得后书里面有怎么样的亮光，多么的好，多么好，他跟弟兄姊妹就可以交通彼得后书那一卷的书信。他发现每一次呢，他跪在神的面前读彼得后书的时候，他的眼泪呢就掉在彼得后书这个页面上面。当这个眼泪呢掉到彼得后书的页面上面，加上他自己呢用了一些彩色的画笔把那些重点呢都标示出来的时候，这个泪水呢就沾上这个画笔。他在彼得后书那所读到的经文还在他的圣经页面整个就变成彩色。那他就跟他的太太讲，太太，我读这圣经那么的感动，我的泪水呢污秽了这圣经，以致我彼得后书都是这斑斑的彩经。他的太太就跟他讲，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的泪水虽然让这个地方发出了那么多的色彩，可是呢你的生命借着神的话，你内在的生命借着神的话却越洗越干净，越洗越干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宝贝我们的圣经，圣经就是神的话。我们怎么看圣经？你可以在上面不断的画，不断的标注重点，没有关系，越乱可能你的笔记记得很乱，没有关系。可是当我们从神领受一点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却越来越干净，我们的生命被神的话语越洗越洁净。哦，就认识一个传道人，他说他每一次呢在传述一段信息的时候，那一段的经文他必须在神的面前好好的阅读，阅读个二十遍以上，他才开始去解释这个经文到底前面的发生什么事，后面又是怎么解释，他才能够开始去解释圣经。他说他如果没有把那一段圣经读熟的时候，他很不愿意去按照自己的意思就去解释圣经。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说约西亚王有一天呢，他就偶尔的时候他就在圣殿里面得到神的话。不但如此，他得到神的话的时候呢，他心里面非常的宝贵。我们来读历代志下34章14节到16节，历代志下34章14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西西家对书记沙班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遂将书递给沙班。沙班把书拿到王那里，回复王说，凡交给仆人们办都办理了。这一段的经文呢，让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位的祭司，他叫做希勒家，他就在这个洁净圣殿的过程里面，当他把奉献呢要带到殿中来修理神的殿的时候，他在殿里面得到了律法书。弟兄姊妹，何等的宝贵，今天他在神的殿里面得到神的话语。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到底有没有神的话？如果我们心里面有神的话，我们也会常常能够得到神的话。我们看到呢，他不断在这一个祭司不单单在殿里面得到神的话，当他得到神的话的时候，他把神的话交给书记沙班。 书记沙帆得到神的话的时候，他也没有停留在他的手中，他把神的话呢再递给他的君王。所以呢，借着沙帆，神的话就到了这个约西亚君王的面前。约西亚王他当他得到神的话的时候，他发现好像呢他必须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自卑的人。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圣经上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继续讲到，就是说他听见律法书上所记的，他就撕裂他的衣服。这个君王呢，他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他就撕裂他的衣服，在神的面前自卑。不但在神的面前自卑，在神的面前他流下了眼泪。当他得到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也没有停在他的面前。这个时候呢，他就叫了祭司来，不但叫了祭司来，也叫了几个在他面前的臣仆来，不但叫了他的臣仆来，也把他的书记同样招到他的面前。他说他读了这样的一段话语，他在他的里面有感动，请你们这五位的弟兄把神的话带到先知，带到一位女先知的面前去问问这一段话到底是讲什么来的。所以呢，这一段这五位弟兄呢就把神的话带到这个先知的面前。这一位先知叫做户勒大，那户勒大就按着神的话语去解释，告诉这五位的弟兄，就说当他们按着愿意按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神的愤怒在约西亚王这个朝代就要离开。所以呢，这五位的弟兄把先知的话带到君王面前的时候，当约西亚王知道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召聚所有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召聚众百姓来到神的殿里面。我们来看下面的一处经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哈。王差遣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立位人以及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我们知道，当约西亚王他自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这个自卑呢，就说到他觉得他非常的蒙羞。特别呢，圣经讲到说，一位君王在神面前的时候，自卑的光景就是这位君王跪在神的面前，他贬义自己君王的身份，他以神为他的君王，所以呢，他在神的面前降服于神，屈从于神，他在神的面前放低他自己的身段，也就是说他在神的面前以神为他的主。我们看到约西亚王他听到神的话，他自卑敬服哭泣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每一次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功效，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谦卑的人，让我们这个人成为顺服主话语的人，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因着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向神来哭泣。太久的时间在神的百姓中间没有一句神的话，他们神的话放在哪里他们都不知道，神的话语在神的殿里面竟然没有人发现。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约西亚王有一点心智要洁净圣殿的时候，神的话就凸显出来了。神的话凸显出来，神的话没有离开神的殿，神的话没有离开神的殿，只是因为没有人去找他。神的话一直在那里，只是没有人去理会他。弟兄姊妹，有没有常常你会跟你的配偶讲，或是跟你的朋友讲，哎，圣经在哪里？老公，圣经在哪里？老婆，圣经在哪里？你前一天晚上读了没有？如果你有读，你相信你一定知道你的圣经放在哪里。如果呢，你很久没读了，你突然间你要找你的圣经，我相信你找不到你的圣经。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个君王，当他自卑在神面前的时候，神的话在他的里面有感动。 他不但去请教先知神的话是怎么解释的，他还把神的话语呢在教导在众百姓的面前，好让众百姓能够跟他一起受益。我们知道当他把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召聚到神的殿里面的时候，他自己呢就把这约书上的话读给众人来听。当众人知道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在神的面前就有了感觉。好，这样的感觉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别人的，这个感觉是你自己的。今天我们常常有交通的聚会，有信息的聚会，可能你会说这个弟兄交通的非常的好，你也会觉得说这个姐妹分享的非常好，可是神的话如果不是我们的，仍然与我们无益。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个感觉说，主啊，这个弟兄交通的非常好，我应当怎么样来行呢？这个姐妹分享的非常好，我应当怎么做呢？如果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带出我们一个行动来，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就有功效。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应当呢拿得神的话，在神的话里面成为我们的把握，成为我们侍奉的把握。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下35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王分派祭司各尽其职，又勉励他们办耶和华殿中的事，又对那归耶和华为圣教训以色列的人利未人说，你们将圣约柜安放在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建造的殿里，不必再用肩扛抬，现在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服侍他的名以色列。你们应当按着宗族照着班次遵行以色列王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写的，自己预备。所以我们看见呢，当一位君王站在他自己的位分上面的时候，他已经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不但这样，他按着神的话语在那里做成他的把握。今天呢，他还分派祭司各尽其职，鼓励他们办理神殿中的事。我们发现他勉励那些立位人，勉励那些侍奉主的人，他说你不用再把这个约柜扛抬到外面这样子扛抬，今天约柜因为殿的圣洁可以再一次放在那里，不用再扛抬了。今天你们要服侍神，要服侍神的百姓。我们看到当一位君王这么做的时候，下面的人也就一起这么做。我们再来看历代志下35章第10节，35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读。这样贡献的事备齐了，祭司站在自己的地位，立位人按着班次站立，都是照王所吩咐的。15节我们一起来读。歌唱的亚萨之子孙照着大卫亚萨西曼和王的先见耶杜顿所吩咐的，站在自己的地位上，守门的看守各门，不离开他们的职事，因为他们的弟兄利未人给他们预备祭物。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两段的经文看到呢，一位君王能够吩咐他下面的人做事的时候，是因着他们呢对神也有了感觉，因着他们站在他们自己的地位上，在神的面前他们站在他神所要他们站的地位上。我们看到当他们这样服侍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听从上面的吩咐，他们不会说我干嘛要听从你的，你凭什么来吩咐我做这件事，我为什么要做。其实呢，就像早上我们的弟兄所交通的，如果我们的位置都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一起的侍奉非常的容易。今天我们的弟兄说一句，我们大家都站在正确的地位上，我们就很容易一同的服侍。一样，一位君王站在一个侍奉的地位上的时候，祭司就很容易站在侍奉的地位上。一个祭司站在一个正确的地位上的时候，我们发现立位人就很容易站在他们自己的职分上，在那里侍奉神。我们发现立位人在那里的时候，众百姓，连这些唱诗歌的，连这些指挥的，他们也站在他们的职位上，在那里侍奉神。 虽然那时候有守门的，他们不能够到进到殿里面，可是我们看到他们站在他们职位上的时候，利未人呢还顾及到他们的需要，在那里为他们献上一份祭物。你看到我没有？当我们站在职位上，我们自己不但能够服侍，我们还可以去服侍别人。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恢复的光景。当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侍奉神；当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转回的侍奉。所以呢，不但有一个转回的侍奉，也叫我们的侍奉是一个得胜的侍奉。当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就说当他们在这里要过逾越节，特别讲到约西亚王，他在这里奉神的旨意，在那里过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经上说，从这个撒母耳开始啊，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从撒母耳开始到他的年代，那再也没有人在圣殿里面啊过这样的一个逾越节。在撒母耳的时候，之前没有君王，从撒母耳开始，他开始高立扫罗为君王，高立大卫为君王。好像在撒母耳的时候，他在那里守逾越节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可是呢，我们发现呢，之后呢，再也没有人这样守逾越节了。直到约西亚的日子，圣经上说，约西亚起来，他守这样的逾越节，没有人像他一样尽心、尽性、尽力的在那里敬畏神。那我们也看到他的祖先这个西西家王，那也提到就是说，从所罗门开始，所罗门把殿建好之后，众人都那么的喜乐。可是从所罗门开始呢，到西西家王的年代，西西家王再一次把殿洁净的时候，众人都非常的喜乐。所以呢，好像他在那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侍奉的转回哈，从所罗门那时候那么的喜乐，之后就没有，到西西家王他把圣殿在洁净的时候，众人又喜乐起来。约西家王那时候守逾越节，好像呢跟撒母耳呢又做了一个回应。守逾越节那么的重要，守逾越节到底多么重要呢？我就想到当时为什么要守逾越节，神的儿女离开埃及，神的目的是要他们到迦南地去侍奉神。所以我们发现一个转回的侍奉，四十的年代再也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做领导，可是呢，神却兴起君王来带领他们来侍奉主。我们看到呢，在一个败坏的年代里面，当我们没有办法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因着有人顺服的时候，众人就回到侍奉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从旧约看到新约的日子，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最后一个晚餐的时候，他也在那里守逾越节。他在那里守逾越节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他把他自己成为那圣洁的羔羊献在神的面前。所以那一个晚上，众人在那里守逾越节的时候，好像神的百姓、神的儿女又重新借着主耶稣基督回到侍奉的生活里面。我们看到好像从亚当开始，人的光景就是一路的下滑，可是到末后的亚当主耶稣基督被兴起来的时候，新约的条例那样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放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话语发生功用，我们一路的生活就不一样。借着我们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一路上就跟着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一路往上升。何等的奇妙，我们的侍奉变成一个得胜的侍奉。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不是突然的侍奉。所以我们看到约西亚王他自卑在神的面前，他把神的话语交通在众人的中间，他不但按着神的话语在那里侍奉，他还按着神的话语在那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发现呢，他在那里选择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生命就在他的里面。所以当约西亚王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国度被兴起来，整个朝代被兴起来，神的殿被兴起来。可是在他最后的日子里面，我们也看到当埃及王呢尼哥来要透过这一个国家去攻击亚述国的一个加基米斯城的时候， 当埃及王跟他讲说，我要借着这个城来攻击巴比伦，就做成一个跳板的时候，可是呢，约西亚王却不愿意。可是埃及王一再的跟他讲说，你不要拦阻我做这件事，我做这件事呢，是因着神吩咐我的。所以呢，就连一位外邦的君王，他在做事的时候，都得听到神的声音。所以埃及王去做攻击这件事，虽然要经过这个犹大国，可是呢，在他的里面，埃及王知道是神吩咐他的，是神吩咐他的，所以再三的提醒约西亚王说，这是神要我快快的做这件事，这是神要我做的事，你不要干预，这是神要我做的事，当你干预的时候，神就要取你的性命。所以呢，当埃及王那么清楚的跟他讲这件事的时候，这是神的话临到我，要我去行，那你不要阻挡我。可是我们发现呢，约西亚王并没有听从，所以呢，他就在那里拦阻埃及王做这件事，他与埃及王就有了一个征战。我们发现当他没有听从神话语的时候，神就取了他的性命。那在战场上，神就借着随意的一个之箭就把他射死在战场上，可是神还怜悯他，神让他的这个随从把他的性把他的身体带回犹大国中，让他可以埋葬在列王之中。所以我们发现一位君王他因着神的话被立起来，一位君王也因着不听从神的话而死。所以我们发现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得到神的话，我们就得到神的生命，我们没有神的话，神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当我们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的时候，说明我们在凡事上我们愿意拣选神，也说明一件事，我们在凡事上我们愿意专心来靠主，我们愿意以神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好好听从神的话，唯有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借着神的话，我们在这里学习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过一个自卑的生活，我们得到神的话语之后，我们要怎么样交通在弟兄姊妹的中间，我们有神的话之后，我们怎么样一同来侍奉，我们有神的话之后，我们怎么样保守我们的性命在神的面前。所以呢，当我读到诗篇119篇的时候，这里25节到32节特别讲到，就说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用你的话将我救活。所以任何时刻我们愿意让神的话做工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享受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个满足。真的求主真的是保守我们常常用神的话。那有一个姐妹呢，她因为一直住在蒙大拿州，她从来没有看过海边的一个情形。有一次呢，她就到她的亲人家里，就是在南加州的海边，所以呢，她一看到大海的时候呢，她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她觉得大海实在太美丽了。那每一次呢，她的堂妹带她去海边的时候，她就觉得说，哇，这个浪花打在她身上，那感觉非常的舒服。可是呢，当她在蒙大拿州的时候，她的母亲常常带她去教会生活。所以呢，教会的生活对他来讲呢，是他没有办法离开的。他在一个小教会里面，在那里聚会的时候，人数也不多，那大概就是100多人。那他就描述他说，教会的生活呢，是他非常喜悦的。他们每一个主日在那里，所有聚会的人都是他所认识的，圣经上的教导呢，他都可以记在了心里，外面没有任何的打岔。可是呢，当他这一个暑假他十五岁的那一年的暑假，他来到他亲戚家里的时候，因着海浪的吸引，他的心呢好像完完全全的就在那个娱乐的事上。他的亲戚呢也带他去教会，可是这一个教会呢，聚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聚会，聚会的人数都是上百人来的。他就说到，他在这个聚会里面他不认识任何的人，那聚会呢好像所唱的诗歌跟他在家乡唱的诗歌也不一样，他就没有办法进入聚会的情况里面。 所以呢，他就跟他的这个阿姨讲，就说好不好，我们不要去这个教会聚会了。那他的阿姨就跟他讲，你的妈妈在这里的话，你想他会要你做什么呢？他说，他就编了一个理由，他说我的妈妈在这里，可能他也不会喜欢这里的聚会的。所以呢，也就是这样，他的心呢慢慢慢慢不聚会了。不聚会之后呢，他也不读圣经了。所以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慢慢慢慢就离开了主。他不再读圣经，不再祷告，不再聚会。有一次他在海边，他突然有一个胆量上来，他就说我要试试看到更深的地方去游水。所以呢，就在那里跳跳跳的时候，这位姐妹说她不会游泳，她从来没有学过游泳。所以就在她在水面上一跳的时候，突然呢跳到一个深的地方，她发现她摸不到底了，整个人就向下滑沉。当她在往下滑的时候，她说，主啊原谅我，主啊赦免我。这时候就有一个声音呢，让她有一个力量会游上岸边。这时候一阵浪水就把她打到岸边。所以呢，她的堂妹看到她的时候，她说，你不是不会游泳吗？你在做什么？这时候呢，她顾不得回答她的话，她只是在沙滩上，她在那里向神承认她一切的不是。那一天晚上，当她回到她自己的家中的时候，她再一次读神的话语。她读到诗篇里面所说的，她从深处向神来呼喊。她发现神是她真实的避难所，神是她的隐秘处。所以呢，神的话再一次进到她的里面，她这一生她说了，神的话再也不离开她的里面。弟兄姊妹，神的话什么时候离开我们了？我们有没有把它找回来？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神的话有没有一直在我们里面？神的话是不是我们一直所宝贝的？早上希望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借着约西亚王他的生活，他喜悦神话语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真的把神的话语藏在我心的深殿中。那我们一起来再来唱诗歌啊，337首，我们就唱第三节，我已有这珍宝深藏在我心殿中，正当漂流崎岖仕途，哦荣耀之大日，他必来提接我去，平安回到我天父的家中。我们一起来唱诗歌337首第三节，那之后我们就有一些的祷告。
深藏我心殿中，正当流浪崎岖仕途，哦荣耀之大日，他必来接我去，平安回到我父国中，永远住在我心，耶稣是我，永远住在我心，我相信了，他永不会离弃我，此生在我手，我永不离弃你，耶稣是我。
主，你永不离弃我们，谢谢你把我们摆在教会生活中，叫我们一天过一天对你有更多的认识，叫我们一天过一天领受更深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你调整我们的心，叫我们实在看见我们应该 怎样带着敬畏的灵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该如何自卑活在你的面前。巴不得我们的主早间借着你仆人的话叫我们在话中得着光照，求我们的主引领我们天天的生活，实实在在认认真真在神的家中尽上我们这一份。求我们的主以纪念早间的话语，叫我们又平安又喜乐，与我们的主一同奔走前面的路程。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今天早间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或弟兄姊妹？而若是你是第一次来，好。